圣经导读新唱365，9月26日，今日读经，以赛亚书29-30，腓立比书1，导读。以赛亚继续预言南国犹大的灾祸，接下来29:1-4开始说，有祸啦，亚利伊勒。意思是神的狮子，指的就是耶路撒冷。虽然耶和华的节期还在继续，但灾祸将至。此灾祸呢，是指亚述王西拿基利将在主前701年来围困耶路撒冷。5-8，耶路撒冷虽然灾难临到，但耶和华暂时保护他，使攻击的军队一时不能攻下锡安山，就如一场梦。可是百姓等到艰难一过去，不但不归向神，反而会陷入更大的罪恶。9-16，犹大人沉迷于胜利的宴乐中，就被神用沉睡的灵充满，于是他们的眼目看不清，给他们预言书看，认字的说看不懂，不认字的又说不认字。结果呢，被神揭露说他们是嘴上亲近神，心里却远离神。17-21，面对千禧年快到的日子，那些聋子瞎子将听见和看见神的作为，那些屈枉正直的强暴人必被剪除，而谦卑人必欢喜。22-24，神必纪念亚伯拉罕之约，也必搭救以色列，使他们尊重以色列圣者之名，并明白神的道路。接着30:1-5，耶和华宣告说，所有悖逆的儿女有祸了，因为他们结盟从不交托神，也不依靠神的灵，只会罪上加罪，还向埃及去求助。所以神必使埃及衰落，凡依靠列强的都必自取羞辱。6-11，神称呼南方的埃及好比大海怪拉哈伯，而以色列民依然拿着财宝经过旷野去巴结埃及。于是神就吩咐先知把启示写在书上，揭露这些悖逆的百姓在说谎，也不听教导，因为他们只想先知讲大吉大利的好话，不要讲正直的话，还要求呢先知多讲柔和动听的话，最好呢说一些神奇的故事，再不要让他们听见以色列的圣者。所以12-17，以色列的圣者宣告说，因这些子民不喜欢教训的信息，但神偏偏要让这些罪孽临到他们。既然窑匠能够造一个瓦器，那也能烧掉它，毁掉它。最后呢，再现以色列圣者的警告，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子民不听，必被敌人追赶而奔逃。18-26，神虽然击打百姓，但仍有慈，仍有恩慈和怜悯，对那些等候神的必然施恩。在基督千禧年来到的时候，以色列必在圣城居住。其实困苦是为了磨练百姓，连困苦也成为食物，因为圣灵的教师必常在周围指引我们走在正路上。但前提是要弃绝世上的偶像，当百姓愿意按神的命令生活的时候，必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河流和边伤的医治。安慰信息之后，27-33，先知呼吁子民回到现实中，因为神的怒气先借着亚述国来审判悖逆的子民，然后再用杖击打狂傲的亚述王，最后把亚述王丢进硫磺火湖。而神真正的子民必起来欢乐庆贺。 新约腓立比书一章，我们读完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的以弗所书，接下来进入苦难中喜乐全源和供应的腓立比书。这是使徒保罗在罗马监狱中写的书信，时间大约是主后61年。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正是在狱中等候审讯的结果，他有可能被判处死刑。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感谢腓立比信徒对他和同工们各方面的帮助，也是为了警告信徒一些不可犯的错误，当面对迫害时要甘心的为基督受苦，并效法基督的榜样。喜乐是本卷书的主题，而喜乐的源泉呢，来自其中的一首诗，所以这封信是围绕这首诗为中心的 ABCD 次 C 次 B 次 A 的交叉写作结构。 A 部分1至11章讲论对教会喜乐的问候、祝福、善行和祷告，交叉对应次 A 部分4章10节至23节。 B 部分1章12至30节是为基督福音受苦的喜乐，对应次 B 部分3章1节至4章9节是为因信称义而辩护的喜乐。 C 部分2章1至4节讲论在基督里喜乐的谦卑与合一，对应次 C 部分2章12至30节讲论在基督里喜乐合一的例子。最后第一部分2章5至11节乃本书的中心，是一首关于耶稣基督的诗歌，也是教会喜乐的真正源头。首先1章1至11节是书信的开头，使徒保罗以基督耶稣仆人的身份，并他属人儿子提摩太一起来问候腓立比教会。这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个家庭教会。最开始呢，是一个经商的妇女吕底亚归信，成为第一个信主的同工。保罗心中真是感慨，先问候在基督耶稣里的所有信徒，然后是教会领袖，包括监督和执事们，最后把父神和主耶稣的平安恩惠带给信徒。3至8节，保罗为腓立比信徒能与自己同工而喜乐感恩。原因一是他第一次去腓立比传福音，直到他被囚禁的时候，同工们都一直有份参与福音工作，成为彼此支持的伙伴关系，尽管他们并不富裕，在经济上也一直帮助他。原因二是保罗相信神必成全他对腓立比教会的开始的工作，包括他们的生命得救，与自己一同得到救恩。最重要的是他体会主耶稣的旨意，在捆锁中思念他们，这种关系真是叫人喜乐。9至11节，保罗为了腓立比信徒的灵命的成熟担心，爱心必须在神的公义、独生子、旨意、罪恶等各种真理的知识上，并在见识上来经历神，才能健康成长。最难的是要在爱心上懂得神的旨意，能做出正确的选择。爱心重要的是诚实无过，不是靠自己结果子，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结出公义的果子，这样的因信称义才能使荣耀归于父神。12到16节，保罗说但愿腓立比教会都认识他，今天他喜乐的事就是因他被捆绑，也因这导致押送他的罗马卫兵所有人都知道了他是为基督而坐牢，从而鼓励许多弟兄们为他们所受的苦就更勇敢地传讲福音。保罗虽然被囚禁监禁，但福音 无法被拦阻，因为苦难能叫福音兴旺，前提是必须要传讲基督的信息。而有些人与保罗作对，他们传讲基督却是出于纷争嫉妒，也是出于私心且动机不纯。正如我们今天有人说啊，他们到教会里传福音，其实是为了认识更多生意上的顾客，或者混个脸熟，或当一个领袖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但更可怕的是，有些人传讲另一个福音，那就增加了保罗捆锁中的痛苦。面对教会里的一些人的野心怎么办呢？有人愤愤不平，而有人还觉得不错。保罗有什么不舒服的呢？虽然这些骗子也传基督，但无论怎样，基督的名也被广传了。使徒被关在监狱里，又不能出去制止这些敌人，仍要欢喜。他知道腓立比的信徒在为他祷告，也知道神必帮助他在末日的愤怒中完全得救，而那些逼迫和利用教会的人将必灭亡，因为圣灵通过我们的祷告去帮助神的仆人把福音传开。他热切地期望能在罗马的法庭上放胆为基督做见证，有可能在审讯中被宣告无罪，也有可能被宣判死刑。但无论是生是死，都必叫基督在使徒身上彰显。他活着就能为主发光发热一天，死了也有益处。虽然不知道如何选择，但他还是想活下去，这都是为了继续与教会弟兄姊妹同工，并在信心上帮助大家共同成长。27-30节总结了为基督受苦的喜乐，既要在生活中活出基督福音，而要想在教会内外各种的征战中得胜，最重要的就是行事为人。教会在福音真理上与牧者同心合一，并共同进退，外部虽然有政府机构的迫害，内部又有一些虚伪的利用福音的野心家，但是正是因为教会的敌人威胁与压迫，才证明我们是得救的，才是出于神的恩典，而且我们所受的苦也是为基督受苦。反而那些有私心并且纷争结党的人都必走向灭亡。只要我们行的与基督的福音一致，并与神的仆人经历一致，这种受苦才是恩典，将来才能真正得救。应用：先知以赛亚与使徒保罗都是为了神的真理而遭到子民与外邦敌人的反对和迫害。自古以来，人都不喜欢听从圣经中公义和审判的真理，基督并他受苦钉十字架一直以来都不受世人欢迎，甚至在一些教会的基督徒面前呢，也是不被待见的。你劝他们不要依靠金钱，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也不要依靠世人，而要忍耐等候神。他们会说你的信仰太高大上了，毕竟普通人呢都要吃喝拉撒，为何把自己弄得像个苦修士呢？依靠人不是依靠神所创造的人吗？依靠钱权不也是依靠神所赐的一切吗？依靠医生和药物不也是依靠神的安排吗？有人认为在教会里做生意拉几个客户也是人之常情，因为人总要赚钱生存呢。这些言行真的与主的恩典相称吗？只要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心里真的信靠基督吗？求主帮助我们停下奔忙的脚步，回归基督的安息，听从圣灵的指教，而走在得救得力的正路上。最后， 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忍耐等候，必得见神。